时代变迁，不怕语言多元，时空旅人以原文释经的方式带您飞跃千年，饱览经文宝藏，收获数天灵粮。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您旅途的伙伴芊芊。在以斯帖预备的第一次筵席结束后，仅仅一天的时间，在不同角落就发生了不同的插曲。第一个插曲在哈曼的家，也就是我们上一集讨论的内容。而今天的经文，作者把镜头聚焦到王宫里头，原本静谧无事的夜晚，却有一个契机正在酝酿，这便是第二个插曲。以斯帖记六章一到五节，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正遇见书上写着说，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辟探和提列，想要下手害亚哈随鲁王，莫迪改将这事告诉王后。王说，莫迪改行了这事，赐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伺候王的臣仆回答说，没有赐他什么。王说，谁在院子里？那时哈曼正进王宫的外院，要求王将莫迪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上。臣仆说，哈曼站在院内。王说，叫他进来。一个精彩的故事，奇妙的转折，通常会发生在让人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就在哈曼决定除掉莫迪改的那个晚上，就在读者们纷纷屏息，以为小人即将得志，再也无力回天的时候，平日那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亚哈随鲁王竟然失眠了。原文描写得很有趣，说那个晚上王的睡觉躲开他。用这样的方式来描写一个人无法入睡啊，在圣经其他地方也找得到。比如创世纪31章雅各跟拉班抱怨他受到不公的待遇，晚上冷得睡不着觉时，他说，我的睡觉从我的眼睛逃走。还有尼布甲尼撒王因做梦而睡得不好时，经文说他的睡觉与他敌对。大力乌王将但以里扔到狮子坑之后，担忧得无法入眠，经文也说他的睡觉离他而去。我们看到睡觉对古近东的人来说是一种有自我意识、有位格的东西，因此呢，这些拟人化的写法确实反映了人们如何看待睡觉这件事。好，多说一点，在当时代呢，睡和死常常会被相提并论，甚至被视为兄弟。那死亡就是被某种睡眠长久的抓住了。有一个非常古老的文献叫吉尔加美什史诗，那当中呢有一段故事，在探讨不死的奥秘时，就说到一个人如果能挑战七天不睡觉，那么他就有可能不必面临死亡。然而故事中的主角竟然一连沉睡了七天，他醒来后就觉悟到自己既然无法胜过睡觉，就更无法胜过死亡了。那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对古时的人们来说，睡觉与死亡的关系十分密切。好，回到经文本身，在睡觉离亚哈随鲁王而去的时候，王做了什么呢？他吩咐人为他阅读 Sefer HaZikronot Dibrei Hayamim 这一串名词啊，翻译为历史书其实不太准确，因为呢第二节提到了书中的内容，也就是莫迪改向以斯帖揭露叛贼的密谋。那这件事情并没有非常久远，亚哈随鲁王所关心的是他任内的事，所以翻译成要事记录或许会更合适。那听众朋友，相信您也经历过失眠的窘境，当您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的时候，通常会做什么呢？我们可能会按一按头部的穴道，帮助自己快些入眠，又或是干脆起来滑手机，看看社交平台上的短影音等等，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现代人娱乐和放松的方法。然而我们看到亚哈随鲁王睡不着的时候，竟然不是娱乐或放松，他没有喝酒，没有听曲或者散步，而是选择阅读，而且偏偏还浏览到了莫迪改拯救亡命的事件。如此巧合，如此违反常理，只能说定是出于神的带领。更违反常理的是，芊芊说过，波斯王向来对有功的臣子一定会加以封赏，赐以土地、名号或者更高的官职，来展现王的慷慨和权威。但是亚哈随鲁王却遗忘了莫迪改，以至于他需要再次向身边的侍从确认当年的情况。从王的问话可以感受到，他对莫迪改的功劳十分看重。他问臣仆说，有哪些 Yakar Wudula 就是尊贵和伟大的事被加在莫迪改身上。那 Yakar 在圣经中呢被翻译为尊荣、高贵、珍宝。这字啊，第一次出现就是以斯帖记第一章对王的描写，而格杜拉则有重大、昌大、宏大的意思。那圣经中呢，多次用来形容耶和华上帝所行的奇事。王这样询问啊，表示心中已经预设莫迪改的功劳理当配得上极大的恩荣，因此当年的疏漏可能连王自己都难以想象。在悠远古老的时代年月中畅游，在升腾跌宕的情节意境中反思，
时空旅人与您一起跨越旧约圣经文学史地的鸿沟，
在经文的查究中拨云见日。
就在王希望弥补自己的疏忽，好好赏赐莫迪改的时候，哈曼已经站在外院，等着将他邪恶的计划付诸行动。让我们留意，哈曼此刻站着等候的地方，与前一天以斯帖冒着生命危险要见王时所站的地方也是一样的，原文都是哈切尔，外院。那么难道哈曼见王也会按照法律被赐死吗？显然，虽然是同样的场景，但是两者的情况并不相同。照理说，王若要关心，要处理国家的政务，不可能不允许臣子前去禀告。那前提是臣子进去以前必须先把他要禀明的事件摘要透过侍从传递给王，这是比较合理的程序。而以斯帖之所以有被杀的可能，是因为他要直接面对王，没有人知道以斯帖见王的动机。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律就必须启动，以阻止任何人对王图谋不轨，这样才有了以斯帖担心的结果。 只是今天的经文，哈曼还没有说明他前来的目的，就已经被王叫了进去。因为当时王心心念念的只想着如何封赏他的救命恩人莫迪改。听众朋友，不知您有没有感觉，以斯帖第六章是各种巧合汇聚的地方。正因为如此，很多人觉得不太现实，便认为这些只是作者编写出来的故事。但是芊芊在第一集分析以斯帖记的定位时就已经谈过这一点，故事的真实性不会因为看似巧合的事件就被推翻。那芊芊想提出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些事，与其说是巧合，不如称之为时机。时机这个概念啊，确实贯穿在以斯帖记的事迹当中。就像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几年前莫迪改没有在立功后马上得到赏赐，但就在最关键的时刻，他竟因此保住了性命。莫迪改当时所遭受的忽略，使得今日免于受害，迟延的奖赏居然还有保命的功能啊！这在莫迪改忍气吞声的那几年中，是谁也料想不到的。时机就是这样难以掌控，发生在我们难以想象的时刻，但身为读者的我们却有了更宽广的视野，看出一切时机尽在上帝的手中。听众朋友，我们常说计划赶不上变化，但您是否曾在变化中经验神智慧并巧妙的带领呢？时机被掌握在神而非人的手里，这个事实对您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呢？每当事与愿违的时候，您愿意把万事交托给神并等候他的时机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因为你为爱神的人所预备的是世人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闻，心里也未曾想到的。因此许多事情当我们还不明白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可以放心地来到你面前信靠寻求和等候，并知道我们终生的事都在你的手中，我们的每一步也在你丰盛的智慧与恩典里。主，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在这里歇下脚步了，我是芊芊，我们下一集下一个旅程再会。
沧海一粟，如你如我，
却经上帝之手，在宏大叙事中紧紧相依，丝丝入扣。
圣经历史有你有我，
呼召时空旅人细细追寻古时来路，深深确信生命归宿。